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7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诵念三中经中指出，浪费生命是令人担忧的事。洪都拉斯监狱暴乱，教宗为和解祈祷。教宗6月28日恢复周三公开接见活动。教宗接见比阿娇阿格内斯新闻奖代表团，以记事本笔和真实注释来勉励新闻从业人员。为纪念韩国和圣座建交60周年，韩国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包括以教宗方济各《愿你受赞颂通谕》为主题的艺术展。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启动全球咨询，以更新打击侵犯纲领。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6月25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主持诵念三中经祈祷活动。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省思了当天的福音内容。耶稣在福音中三次向他的门徒们重复，你们不要害怕。教宗说，不是为了在世界上一切顺利，而是因为对天父来说，我们都很宝贵，任何美好的事情都将不会丧失。耶稣说，真正令人害怕的是浪费自己的生命。这一点耶稣说，是的，你们要害怕的是这个。就像是在说，为了忠于福音，不需要特别担心不被了解和遭受批评，不必担心失去威信和经历利益，要担忧的是为了追求一些琐碎事情而浪费生命，这些事情不会让生命充满意义。教宗提醒道，这种情况在今天依旧发生，一个人因不追随某些流行的模式而遭到嘲笑和歧视的时候，时常会将次要的现实置于中心位置，将事物而非人置于中心位置，将成就而非关系置于核心位置。教宗举例说，父母因工作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司铎和修女忙于服务，却忘记拨出时间来与耶稣在一起，他们便会陷入世俗化的精神，失去自我意识。青年有很多的事情和爱好，学校、运动、各种兴趣、手机和社交网络，但他们需要的是结识人，实现远大的梦想，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会过去且不留痕迹的事情上。教宗指出，忠于重要事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逆流而上，让自己摆脱普遍思维的束缚，摆脱被随波逐流的人撇在一边，是要付出代价的。耶稣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浪费最大的财富及生命，仅此一点就应该使我们感到害怕。自教会诞生之日起，忠于福音所带来的除了喜乐外，就是很多的风险。教宗最后指出，这似乎自相矛盾，宣扬天主的国是宣扬一个以兄弟般的爱德和宽恕为基础的和平及正义的讯息，但却遭到反对、暴力和迫害。 教宗方济各6月25日诵念三中经后，恳求洪都拉斯主保苏亚帕圣母助佑人们向和解及友爱共处敞开心门，即使在监狱里也不例外。此前6月20日洪都拉斯一所女子监狱发生暴乱，造成40多名妇女丧生。教宗为此表示悲痛，说得知数天前在洪都拉斯塔马拉女子监狱发生的事，我深感悲痛。对立帮派之间的恐怖暴力散播了死亡与痛苦的种子。教宗为亡者及其家属祈祷。此外，主日当天，教宗也提到失踪少女埃玛努埃拉·奥兰迪消失已有40年。埃玛努埃拉从1983年6月22日起渺无音讯，当时他只有15岁，是梵蒂冈城国的居民。在三中经祈祷活动的机会上，教宗再次向埃玛努埃拉的家人表达关切之情，特别是他的母亲。教宗保证为奥兰迪一家人祈祷，同时也惦记着所有挚爱失踪的人。这起失踪案目前由梵蒂冈城国和意大利当局进行调查。教宗方济各6月28日将恢复在圣伯多禄广场上主持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圣座新闻室6月24日公布了上述信息。教宗6月7日在罗马杰梅利医院接受了腹腔切开和修复腹壁以及置入假体手术，并于16日出院。出院当天，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说，为了保障教宗手术后的恢复状况，取消了6月21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到目前为止，教宗举行了所有已安排好的接见活动和18日主日的诵念三中经祈祷活动。记事本、笔和注释，这是教宗方济各6月24日接见比亚焦阿格内斯国际新闻奖代表团时勉励的三大重点。借此，记者不仅记录时事，更通过参与来发挥影响力。教宗解释道，记事本提醒我们聆听的重要性，尤其是我们要让所发生的事直击内心。记者绝对不只是个记录时事的人，更通过参与其中感同身受而发挥其影响力。谈到笔，虽然这个传统工具逐渐被智能手机等新科技所取代，但是它有助于拓展思路，头脑和手相连接，帮助记忆，把记忆和当下串在一起。笔令人想到记者始终蒙召投入具有匠人精神的工作，在核实细节、筛选可能性、重建事件、理清每一个步骤后，记者奋笔疾书。再者，真实不虚的注释乃是记事本和笔的精神所在，否则笔就只是装饰品罢了。教宗说，今天比以往更容易因为各种玷污生活的话语、影像和讯息而转移目光。举例来说，让我们想想假信息、好战论调或一切操纵实情的悲惨现象，我们需要以谨慎的目光来注视所发生的事情，话语平和，促进对话。教宗最后总结道，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尽这份力，但这格外要求媒体从业人员的责任感。教宗鼓励所有新闻从业者推动各项文化举措来支持正确信息的传播、教导并培育年轻世代。世界需要美，这种坚定的信念激励着以愿你受赞颂为灵感的艺术展。这个展览在首尔明洞区的1898画廊举行，以纪念韩国与圣座建交60周年。教宗会很高兴知道韩国的艺术家们 如此渴望推广艺术作品，特别是宗教主题的作品，作为传播对美的热爱和福音好消息的有效手段。圣座驻韩国大使舒埃雷布总主教6月14日参加开幕式时，传达了教宗方济各的问候和祝福。这场意义重大的展览将进一步加强韩国与圣座之间的特殊关系。这是由首尔总教区平信徒组织天主教艺术家协会筹办的第50届年度展览，其中展出了艺术家协会成员的近期作品，此外还有来自圣座驻韩国大使馆的藏品，包括圣堂里宝贵的铜制十字架，以及教宗保禄六世1963年和1966年签署的两份诏书原件。舒埃雷布总主教对所有人表示鼓励，他说，我感谢你们的工作和你们用你们的作品给世界带来的喜悦，我敦促你们继续以爱心和专业能力为世界服务，因为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美。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秉持众议精神，于6月23日启动公开征求意见的举措，邀请世界各地的地方教会、受害者团体和信友贡献己力，提出谏言，以更新在教会内打击侵犯的纲领。该委员会在网站上以四种语言发布了问卷调查，并列出常见问答。关于这个问卷调查，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政策专家马泰向本新闻网解释道，此举措涉及两大方面，第一方面是邀请各地主教团和各修会参与其中，由于在全球层级制定的政策及程序日后要在地方层级落实，主教团和修会受邀在定义这些全球政策及程序的原则方面做出贡献。第二个方面则是人人都可以填写的问卷，让专家和非专家为这项挑战提出真知灼见。在此过程中，保护儿童的工作也要与各国的民政当局展开合作。马泰表示，我们向各种谏言敞开，显然我们希望地方教会与国家当局能进行具体的交谈，以便于将来更好地推展工作，在这项任务上分工明确，一切进展在年度报告中呈现出来。年度报告的草稿将于2023年10月份公布，最终版本将于2024年10月份发表。报告内容将涵盖整个教会的即时数据。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感恩第一部分。我们首先探讨快乐哪里找，然后阐释感恩与快乐的相连，再而探讨感恩对生活的影响。当太阳下山，日之将近时，我们若自问当天过得怎么样，我们感到快乐的过了一天，有意义、价值甚至满足，或是有不少怨言、遗憾、后悔，或有其他有待要争取、要处理的负面情况。我们若是感到不快乐，为什么？我们没有努力善待时光，或是被欺负、被困难围攻了，或是仍有 未被满足的需求困扰着，或是因什么原因使我们无法感到快乐满足。以下是两位在同一团体内的成员实例，相信我们都会遇上如同一伟先生一样的人。他一天到晚愁眉不展，总是抱怨这抱怨那，唉声叹气，抱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贵人相助，未能成功的一展他的才能抱负。这样欠缺，那样不济，抱怨没有找到美貌财富双全的妻子。事实上，他生活富裕，有娴熟的太太，活泼可爱的儿女，令人羡慕的家庭和事业。此外，他为人过度自负、傲慢，追求虚荣感，也无法抑制对社会地位、名誉的渴求，常需要被别人认可，认为他应使用他应有的权利。很多人都与他保持距离，不愿意有近距离接触，不想被他的负面气场影响。然而，一伟先生的表弟常贤却很不同，他常带欢容，和蔼待人，很少听到他抱怨这抱怨那，心平气和，常主动帮助别人。虽然生活较节俭，他却常怀感恩之心，从不说欠缺什么，所以人们都很愿意接近他，与他为友，跟他交谈，让人感到如沐春风。因为他是一个快乐的人，他的快乐也感染别人。一伟从不感到快乐，而常贤却生活如意，快乐幸福。为什么一伟与常贤有如此大的分别呢？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人格和生活态度？谁会感到幸福快乐？谁会仍陷于负面情绪的桎梏中？人心最渴望的是生活如意，就是自己想要有的幸福快乐得到实现。可是，在现实的具体生活中，有很多因素使我们的理想未能如自己所愿的实现，因此不快乐，甚至可以影响我们的情绪、身心灵的健康。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个很微小却常被忽略，但可以帮助在我们的生活中感到快乐，同时也帮助我们人格成长，趋向成熟圆满的行动，那就是感恩，说谢谢。近年来，有很多心理学家从正面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人的行为倾向和情绪健康的关系。什么是人要追求的幸福快乐？按正面积极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显示，幸福快乐被定义为经历频繁的积极情绪，如快乐、自豪和兴趣，而较少的消极情绪，如愤怒、悲伤和焦虑，与对生活满意度、快乐时刻和对生活的欣赏有关。感受快乐时和对生活的欣赏，就是常处于积极的情感体验。在英语范畴，大约有550个到600个单词表示不同的情感体验。其中两个情感体验是幸福和感恩，因此感恩与幸福是相关的，幸福和感恩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表达感谢会给感谢的人带来幸福，一个人越是感恩或感到感激， 消极思想的时间或余地就越少。
Grazie 是感恩的拉丁语的起源，意思是恩典、亲切或感恩。感恩让我们有时间去品味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快乐，其又减轻了当时发生的任何消极情绪的沉闷。我们若练习和表达感激的次数越多，就越有自我价值和自尊。无论是想着别人为自己做了什么，还是我们拥有什么，或完成了为自己或他人的事，而且它会增加信心以及生活上的效率。再者，对于一些经历过一些最痛苦情况的人来说，他们发现这些痛苦经历或生活本身原来是隐藏着积极影响的。因此，感恩是个人因收到有形或无形的东西而产生的感激之情。所以感恩会让人感到快乐。感恩、感谢或感激是指对施恩者所给予的益处、恩惠的回应。感恩不仅是自然科学、心理学关注的问题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很多宗教信仰关注的重点。感恩是人生基本的准则，是人生质量的体现，是一切美好的基础，是生活的智慧，能使人感到生活的美好。感恩的经验常常在生活中发生，而且可以是来自很小的事情，但也可以是来自很大很重要的事情。举个例子，可能在一个寒风刺骨的晚上，走了很长的路之后，有人送上一杯热茶，让人感到一份温暖关怀，感恩情怀涌上心头。再比如，在爬山比赛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体力有点支持不住，队友中的一位放弃他自己得胜的机会，慢下来陪伴且鼓励支持，终于完成全程，挽回可要失败的纠缠，对队友的行动深怀感谢。而选择慢下来陪伴队友的自己也感到高兴自己做出的选择。再比如，因某些情况公司面临倒闭，有人仗义支持帮忙，终于度过危机，两人的友情自然而然地加深了。再举个例子，面临要做手术的病情，无奈经济有困难，医生免去手术费用，病人得以复原，重获健康，感激不已。而医生也感到喜乐，病者康复，开始如常生活。感恩和幸福是相关联的，不仅仅是一种心态或一种姿态。表达感谢会给感谢的人带来幸福。一个人越是感恩或感到感激，消极思想的时间就相对的减少。而感恩习惯不但让人感觉好，还能重新调整大脑思路，对身心产生深远的影响。不过，出手帮助别人的行动，同时也会带给施恩者喜乐和幸福感。请试着回想，在我们的生活，可否有类似上述的例子的经验呢？俗语有云，得人恩果千年记，得人花带万年香。人必须学会感恩，不应忘记别人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有今天的成就，就可能是当日援助我们的人所促成的，所以知恩是很重要的。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感恩第一部分。我们首先探讨快乐哪里找，然后阐释了感恩与快乐的相连与影响，再列举了生活中的一些实例。在下一单元， 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感恩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圣人是我们效法的对象，在若翰习者的各种德行中，如果最少选一项来学习，你会选哪一项呢？首先，当玛利亚去探访伊萨伯尔时，尚在母胎的若翰已因感受到在圣母腹中耶稣的接近而欢呼，这份爱主之情是多么强烈。当我们看到耶稣的圣像，或在聆听圣言，或在恭领圣体，或在生活中忽然想到天主时，是否也会同样欢欣踊跃？若翰渐渐长大，心神坚强，他为主做前驱的目标清晰明确，一直没有动摇。当我们对前路感到迷茫时，缺乏方向时，如能像若翰以光荣天主为己任，前进的步伐定会更加稳健。若翰常居荒野，生活刻苦，我们在讲究吃喝享乐之余，不妨也稍作克己，借此磨练个人意志，腾出空间去默想天主对我们有何委派。及至耶稣来到，若翰毫不恋战个人声望，自甘归于衰微，若翰认清自己的身份，无非是主的仆奴，而能自谦自卑。若翰爱主，坚定刻苦谦卑，全是我们学习的选项。主，愿我能从若翰身上学到如何做你的仆人。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